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皇帝。其他人做皇帝，一出世就含住金锁匙，住的是金碧辉煌的皇宫。但是这个皇帝就不一样了，他出世只有几个月，连说话都未识讲啊，就被人关押入黑暗潮湿，周围都是老鼠的大牢里面。这个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当时大家都叫他做刘病已。你可能会想，一个皇家子孙怎会这么惨，一生出来一出世就去坐监的呢？这样就要怪他的曾祖父汉武帝刘彻了。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皇宫里面发生了很著名的巫蛊之患，结果奸臣就陷害太子，导致太子一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光了，整个家族最后只是剩下这一个仲在襁褓里面先是得几个月的素下仔。监狱是个什么地方啊？大人啊，在那里都受不住啊，何况一个几个月大仲要吃奶的素下仔。好彩老天爷没绝了大汉中兴之主，派了一位救命恩人廷尉监周吉来保护这个素下仔啊。
皇孙啊，你咁无辜啊，太子明明是被冤枉的，难道仲连这点最后的血脉仲要葬身在这个冰冷的大牢里边咩？
丙吉顶住重重的压力，偷偷地向监狱里边找了两个啱啱生完小路仔的女囚犯做刘病已的乳娘，还自己拿钱买些干净衫和食物给个素下仔。乳娘他们跟丙吉说，
大人的恩德奴婢万死不辞，只不过是皇上那边。
丙吉讲，
皇上那边只有本官顶住，蒙古之案真假难辨，一个小路仔是太子的血脉，如果老天有眼就不应该绝其的后。
四年过去了，刘病已在阴暗的监狱里面奇迹般可以生存下来。不过在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得好紧要啊！佢听信望气人嘅谗言，嗰、那个人讲长安监狱里边有天子之气。汉武帝听到佢咁样讲，于是佢就下令将长安所有监狱嘅犯人，唔理佢嘅罪名轻重，一律处死啊！向监狱外面集结了大批士兵啊！使者大声宣读圣旨，
圣旨道：廷尉监丙吉接旨，传皇上口谕，郡内抵狱所有犯人，即刻严明正身，准备正法，一个不留。
监狱的囚犯听到他讲一个不留，自己要死了，个个都跪在那里哭。向这个时候，丙吉大喝：
且慢！
丙吉立刻挡住监狱的大门口，见到这样的情形，侍者非常之不开心啊。他说：
丙大人，我想抗旨。
丙吉说：
侍者大人，皇上圣明，定不会滥杀无辜。在郡底狱里面，其他犯人不讲，里面就有皇上的亲生孙在里面，其他人的罪 点可以株连到佢嘅呢？何况佢系皇上嘅骨肉至亲。
师姐就讲啦，
本官呢个系无逆之子嘅后代，亡命如山。你如果唔开门，连你一齐斩。
景吉掹把剑出嚟，横住响自己嘅胸前，咬牙切齿，碌大双眼望住师姐讲：
今日只要有我丙吉在，你哋边个都唔使谂住入呢个大门一步。要入去就先响我丙吉嘅尸体上边踩过去。
一个大门后，一条生命。丙吉用自己嘅血肉之躯，向黑夜里边死死挡住死神嘅镰刀。双方从深夜对峙到黎明。另一个侍者就嚟啦，
皇上有旨，皇上感应，大赦天下，停止行凶，大赦天下。
丙吉即刻跪低，一边喊一边讲：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个细路仔可以保得住啦，可以保得住啦。
汉武帝驾崩之后，年仅八岁嘅汉昭帝即将继位，刘病已因为大赦出狱。汉武帝临终之前，他写低诏书，将刘病已收归翼亭养育，同时将他的名字登记了在宗正的属籍上面，即是说都承认他是皇室人员。翼亭亦是设立在皇宫里面的，用来收养那些皇子或者是宗室的小路仔，因为母亲失宠、犯罪或者早死，总之就是没有娘亲照顾的小路仔。翼亭的长官张贺对刘病已讲：
病已啊，今日诗经背成点啊？
刘病已就讲啦：
回张公，病已已经背熟啦，张公请放心，大如东海用心老师的学问，病已不敢怠慢。
好好，你爷爷为太子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儒学，你好好读书啊，这些是今日你日常用的费用，你拿去吧。
多谢张公，病已告退。
一放了学着，病已就出去街上面同小朋友一起玩啊。
病已病已，这边啊，这边啊，快点来啊，今日西市又斗鸡好热闹的，我哋去睇呀。彭祖，你睇你又输咗啦。今日呢隻鸡呀，哇，真係精神十足。睇下我一定会赢佢几罐钱。到时候请各位仁兄去长安街上面食最好嘅芋饼。
十几岁嘅刘病已彻底融入长安街嘅市井烟火里面。他喜意游合，喜意斗鸡走马，他走遍了三湖地区，他看到很多高官显贵过着非常之奢华的生活，亦都看到低下层的老百姓在严刑峻法和沉重的赋税里面怎样艰苦挣扎。这段经历令到他在骨子里面留下很深刻的记忆。见到这样的情形，刘病已已经觉得
圣人书上边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是长安城外边的农夫一年的收成大半要交赋税，病了没钱医，死了没地方葬，朝廷的律法究竟是保护老百姓，抑或是残害老百姓的呢？
故事讲到呢度，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呀？点解汉宣帝细个个名咁得意嘅？ 叫做病耳嘅，听起嚟俾人个感觉已经病咗。其实喺背后啱啱蕴藏住古人最深嘅父母对细路仔嘅爱啊！喺古汉语里边，耳即是停止咁解，消除咁嘅意思。病耳真正嘅意思就系疾病喺呢度到此为止啦，从此之后唔再生病啦。喺古时候，因为大脑咧环境比较差，细路仔系好容易有病嘅，所以故意用呢种反向避邪嘅名，希望细路仔可以粗生粗养，可以能够生存落嚟。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刘病耳日后嘅命运会系点样呢？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听埋落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讲紧汉宣帝刘询嘅故事。上一节就讲到汉宣帝向民间流落嘅时候，佢睇到老百姓过住一啲好艰难嘅日子，佢亦都睇到高官显贵过住非常之奢华嘅日子啊！佢感到好无奈啊！向公元78年，根据《汉书·衰两夏侯经逆李传》里面记载咗，向汉超元凤三年正月，即是公元78年，向泰山内务山嘅南边，好似有几百人向上边好嘈，响度喧哗。但系当老百姓上去睇下，好奇怪啊！竟然一个人都冇，见到有一块石头自己要企响度噶。呢块石头有一丈五尺高，即是3.46公尺，要48个人手拉手先可以围住呢个石头。佢入地有8尺咁深，好奇怪喎！呢个大石头佢自己有3只脚仔嘅，嗰只脚仔就系3嚿大石。另外，乌鸦，乌鸦唔系黑色嘅咩？另外仲有几千只白色嘅乌鸦飞到去旁边聚集埋一齐。仲有啊，同时向花邑社庙里边有一棵已经枯死咗嘅树，已经打横瞓咗向地下噶啦，但系竟然又翻生啊，自己直立竖起嚟。另外，上林苑里边亦都系一样、啊。有一棵已经死咗打横瞓咗响地下嘅大柳树，竟然自己都可以起返起身，重新再发芽生叶添。但好奇怪呀，啲叶上面就俾啲虫食咗一卷，留低嚟个痕迹呢似5隻字呀。嗰5隻字呢就好似睇落去似公孙病耳立。当时有一个鲁国凡人叫做衰宏，因为他通晓术数，官做到二郎，官字符节令。衰宏算一算就讲啦，
石头同埋柳树都系阴物，象征向下层嘅老百姓。而泰山系群山之首，系改朝换代之后皇帝祭天嘅地方啊。而家到大石自己企响度，枯死咗嘅柳树自己翻生。呢啲唔系人力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就系讲明会有普通嘅老百姓成为天子。社庙里边已经死咗嘅枯树自己翻生，呢啲就表示以前被废弃咗嘅公孙氏一族要复兴啦。虽然唔知道公孙氏响边度，于是佢就讲啦：
汉朝皇室系尧嘅后代。命中注定要将国家传俾其他姓氏， 汉朝皇帝应该向天下公布，去找一个有德有才能的人，将皇帝的位置让给他。
衰王请他担任内官长的朋友替他上奏这一封信。当时汉昭帝年纪好小，由当时的大将军霍光处理朝政，非常之不喜欢。于是他就上奏说，内官长和衰王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最后将他两个处死。公孙病已立就是一句谶语来的，里面公孙是隐喻，公孙是哪个呢？衰王当时认为是姓氏，五年后答案才揭晓。现在我们讲回刘病已，慢慢慢慢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奕廷令张贺亦都担心病已的婚事，张贺本来就想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他的，但是被他细佬御史大人张安世强烈反对。
阿哥，你糊涂了，曾孙是为太子的后人，能够保住条命有啖饭食已经不错了，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你还想将个孙女嫁给他？你唔通想我哋张家同当年嘅反贼拉上关系咩？
张贺真系好无奈啊！病已呢个细路仔相貌堂堂，才干过人，点解咁无奈又咁坎坷嘅命运呢？算啦。有一日，张贺遇到许广汉。许广汉是曾经受过暴刑的宦官。许广汉见到张贺的样子就问他了，
张大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张贺就说了，
我这个手下抚养了王曾孙刘病已，今年17岁了，到了娶妻的年龄，我想来想去都是你家的闺女平君知书达礼，温柔贤淑，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然间听见张贺大人这样讲，他就觉得好意外啊。许广汉就讲啦，
点得嘅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受过宫刑的逆廷小官，个女怎可以配得上皇家血脉呢？
张贺就拉住他的手同他讲啦，
乜嘢皇家血脉啊？只不过是一个落魄的布衣啫，但是我敢保证，这个小路仔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如果你答应的话，这份嫁妆我张贺就帮他出。
许广汉的孙女许平君就讲了，
刘公子，这些是我阿娘整的糊饼，你试一下。
刘病已就讲啦，
平君，唔好叫我刘公子，叫我病已就得啦。我自细就失去父母，向监狱长大，街坊邻里响背后都嫌弃我系一个大杀嘅孤星。你真系愿意嫁俾我呢个一贫如洗嘅穷小子？
病已，阿爹讲睇人要睇骨气，我睇你日头读书，夜晚体察民情，对街坊邻里有情有义，平君不要乜嘢荣华富贵，只要能同你粗茶淡饭同甘共苦就够了。
刘病已握住他的手同他讲，
平君，我刘病已对天发誓，你一世绝对不会辜负你，如果有出头的一日，一定不会忘记今日造行之情。
公元前75年，刘病已和许平君结为夫妇，一年之后他们生了个仔，叫做刘息。在这个时候，刘病已或者以为自己一生就是这样平静在民间度过，但是命运的巨轮再次发生了疯狂的偏转。 向元平元年，即是公元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了。他膝下无子，权臣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是刘贺荒淫无道，对大汉朝终生耿耿的霍光，他看着江山就要被败坏了，心如刀割。为了大汉的社稷，他冒着天大的风险，毅然决定废了刘贺。霍光说，
先帝将大汉江山交托给老臣，老臣岂能坐视昌邑王败坏朝纲，侮辱先祖？今日老臣纵然背负天下的骂名，都一定要为大汉江山，为天下老百姓废除了你个昏君，以告先帝在天之灵。
霍光的权力真是很大，说立边个做皇帝就立边个做皇帝，说废边个就废边个。像那时做皇帝真是一点都不容易。霍光废了刘贺，他又会找哪一个人来做皇帝，做他的傀儡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讲汉宣帝刘病已的故事。上一节就讲到汉昭帝驾崩之后，大将军霍光迎立了昌邑王刘贺做皇帝。过了27日之后，昌邑王就被废了。看起来好像霍光说要立边个做皇帝就立边个做皇帝，废边个就废边个。当时做皇帝真是不容易的。废了刘贺之后，霍光会怎做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昌邑王刘贺只是在位21天，就被霍光以皇太后的名义废了。霍光又说，
诸位大臣，昌邑王已废，大汉江山不能一日无主，宗室里面还有哪个可以继承大统呢？
向这个时候已经升了官的丙吉就走出来说，
启禀大将军，下官有一个人选。哦，丙大人你讲啦。
丙吉就讲啦，
魏太子的孙王曾孙刘病已，他已经18岁了，精通经书，有才能，为人节俭仁慈，更重要的是他自细就在民间长大，深知老百姓的疾苦，由他继位实在是大汉之福。
霍光就想了，
刘病已孤苦无依，在朝中冇根基，18岁，好就立佢啦。
师姐大声宣告，
皇太后诏令接王曾孙刘病已入宫，继承大统。
突然其来要被人召入宫做皇帝，这对小夫妻真是手忙脚乱，都不知点好啊。刘病已说，
入宫，入宫做皇帝？
平君拉住刘病已的衫袖，心里面有点害怕。病已，我怕皇宫是一个人食人的地方。刘病已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拍下许平君的手，然后跟他说，
平君唔使担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我响皇宫企稳嘅时候，我就立即接你母子入宫。
万岁万岁万万岁！
向公元前74年，18岁嘅街头少年刘病已正式登基做皇帝啊，改名为刘询，即是系汉宣帝。第一日上朝，当佢坐响呢一张至高无上嘅龙椅嘅时候，佢睇到嘅唔系风光，而系无底嘅深渊啊！霍光讲：
陛下，你而家初登大宝，朝中政务繁忙，臣霍光愿意继续为陛下分忧，代为掌管玉玺，总揽朝纲，陛下意下如何？
刘病已第一日坐向龙椅，听见霍光咁样讲，佢个心勃勃跳啊！佢谂：
我睇住眼前嘅霍光，佢身材高大，眼神好似英俊一样咁锐利。佢嘅女婿、佢嘅仔、兄弟遍布朝廷上下，同埋御林军。上一任嘅皇帝刘贺就系只系因为佢唔听话，27日就好似俾佢踩死一只蚁咁一样废除咗。我只要讲错一个字，听日可能就会暴毙喺寝宫里边。
刘病已表面恭恭敬敬，佢讲：
大将军功勋卓著，乃国家之栋梁，朕年幼无知，文武百官国家大事全凭大将军做主，朕绝不插手。
霍光非常之满意啊，就讲啦：
陛下英明，臣领旨。
向史书记载，汉宣帝啱啱登基嘅时候，同霍光一起坐车去拜祭高庙。霍光表现得好轻松啊，就好似向冬天里边浸住暖水一样咁舒服，向车里边气定神闲，非常之自在啊。但系汉宣帝就好似有针刉佢一样，成身唔舒服。呢位得18岁嘅后生皇帝，向权臣嘅阴影之下，开始咗佢好似踩住薄冰咁样，每一步都惊心动魄嘅皇帝生涯。刘病已已经入咗宫啦，但系佢嘅妻子许平君同埋佢嘅仔刘息仲系流向民间。响呢个时候，朝里边嘅大臣为咗想巴结霍光，就纷纷上书请求立霍光嘅细女霍成君为皇后。有一位大臣讲：
启奏陛下，大将军嘅女才貌双全，出身高贵，实乃武仪天下嘅不二人选啊！哎呀，各位民间女子许氏身份低微，本配执掌逢人，请陛下早下决断。
汉宣帝听到佢哋咁样讲，真系有啲嬲噶，佢用力拍落张台上面。即刻就深呼吸，压住怒火，佢好平静咁样讲：
众外卿所言，朕听到啦。不过朕近日有啲思乡之情，想起朕响民间嘅时候，曾经有一把好微贱嘅旧宝剑，朕而家好挂住佢。诸位外卿，边个能够帮朕将呢把宝剑搵翻嚟呢？
听到皇上咁样讲，大家都唔敢出声。呢一度大汉历史上边最浪漫、最惊心动魄嘅诏书啊，历史叫佢做《寻故剑诏》。聪明嘅大臣瞬间就听明白皇帝嘅言外之音啦。皇帝系讲：
我连未战时候用过嘅嗰把旧宝剑都唔舍得掉咗佢，
就点会抛弃同我患难与共嘅祖汉之妻呢？秉吉第一个行出嚟讲：
臣秉吉愿意为陛下找回古剑，臣联名百官恳请陛下立许氏为后。
霍光见到班大臣都咁样讲咯，本来呢啲就系皇帝嘅家事，亦都唔方便强行反对，就唯有默许啦。向公元前74年11月，许平君就被正式立为皇后啦。向长安有文耀咁样讲嘅：
卖饼其缘结连理，故剑情缘不分你，莫道宝衣无天子，祖兄之妻不下堂。
呢首文谣讲出咗刘病已个情况，卖个饼都可以结下奇缘，娶到个好老婆，就算做咗皇帝，都好似怀念把旧宝剑咁样，唔会分开。千祈唔好话着布衣嘅普通老百姓做唔到天子啊！同我一起同甘共苦嘅祖康之妻，我绝对唔会赶佢走，要同佢白头偕老。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
而家讲紧汉宣帝刘病已嘅故事。
上一节就讲到许平君就做到皇后啦，但系系咪以后都一帆风顺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
但系呢场爱情嘅胜利就为许平君招嚟杀身之祸啊！霍光个妻子霍显系一个权欲分心、恶毒无比嘅女人啊！佢死死盯住响招房殿嘅许平君。佢咬牙切齿，
许平君一个罪臣嘅女，点样配挡住我霍家嘅路？唔立我个女为后，你就要死。
向本次3年，许平君再次怀孕，霍显就揾咗负责帮许平君调理身体嘅女御医淳于显。霍显究竟揾淳于显做乜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霍显对住淳于显讲：
淳于显，你听住，皇后生仔系个鬼门关，呢个系一粒大黄丸，你只要响皇后产后嘅药汤里边加呢粒丸入去就得噶啦。咁样呢啲黄金珠宝，仲有你全家嘅荣华富贵，都系你嘅。否则我霍家嘅手段你知道㗎啦。
听到霍显咁样讲，淳于显真係吓破胆啊。
夫人咁即是事后啊，奴婢不敢。
就嚟死嘅人先能够保守秘密，你諗清楚啦。
许平君喺临盘嘅时候，佢感到头晕眼花，胸口好似被火烧一样，非常之辛苦啊！佢用全身嘅气力讲：
系，我用点解头晕眼花，胸口好似火烧一样。
淳于显心惊惊咁样回答娘娘讲：
娘娘，呢啲系产后抑郁。饮咗呢碗药就好噶啦。
饮咗嗰碗药，平君大叫。刘询听见许平君喺度大嗌啊，佢好似癫咗一样，冲入殿内，
佢大叫：
平君，你点啊？御医，系要快啲救皇后。
许平君嘴角流住鲜血。佢紧紧握住刘病已只手，同佢讲：
李二，我唔得噶啦，好好睇住释儿。呢、这个皇宫真系会食人噶，答应我好好生活落去。
刘病已撕心裂肺咁响度喊：
平君，平君，唔好眯埋眼，唔好眯埋眼，朕系皇帝，朕能够抢回天下，点解救唔到你？平君，
许平君暴毙之后，刘病已痛不欲生，调查结果指向淳于显。许平君向分娩之后，被霍光的妻子霍显买通的女医淳于显下毒手杀了。当时刘病已非常之悲痛，下令将所有侍疾的医官全部被捕入狱严查。霍显因为担心东窗事发，于是就向霍光坦白认罪。霍光大惊之余，出于私心，利用大将军的至高无上权力网开一面，上奏宣帝免追究女医淳于显。这件案就这样压了下来了。向这个时候，刘病已看清楚现实的残酷，如果他向现在要讨回公道的话，只会白白冇了一条命。这位向民间长大的皇帝选择了最惊人的智慧——忍。他不但不彻查，反而表面上顺从他们，迎立了霍光的女做皇后。他将所有的眼泪和恨意深深埋入向心底里面，足足忍了五年了。几年之后，大将军霍光死了，刘病已终于亲政了。向这个时候，霍家当年刺杀皇后的阴谋败露了。霍家的子孙还不知悔改，竟然还想密谋造反。这一次忍了这么多年的大汉天子再不留情了，他以雷霆万军之势一举铲除了霍氏谋反集团。
霍显毒害朕的发妻，霍氏的子孙密谋散夺江山，朕承天命治天下，岂用此等乱臣贼子败坏大汉纲纪？来人，将呢班逆贼通缉归案，依法严惩，以为许皇后在天之灵。
铲除了权臣之后，刘病已终于真正执掌大汉天下了。刘病已是天命所归的中兴之主，在他的统治期间，神州大地频繁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天降祥瑞。当时的记载不单止象征了天下太平，向科学上面极其罕见，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才能够生存的白乌鸦和凤凰成群结队地飞向皇宫，在那里盘旋，甚至在民间的泰山巨大石头上面还出现了神秘的自然图腾和参与，向世人表示了这位皇帝是上天选定来救度百姓开创盛世的人君。刘病已没辜负上天对他的厚爱，因为他向民间长大，深知老百姓的苦疾，所以他下令减免全国的税收，整顿贪官污吏，令到大汉朝的国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顶峰，历史上叫做孝孙之治。到了他的晚年，他坐在金碧辉煌的未央宫里面，看着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他虽然拥有成个江山，拥有成个天下至高的权力，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位伟大的帝王依然会看着他身边那把旧剑默默流泪。他用一生勤政守护着天下的百姓，他用他一生的专一守护着他当初在民间的时候 对他那位温柔妻子的承诺。这个就是大汉传奇皇帝汉宣帝刘病已的故事。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